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8月23号，公元2008年10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中共国安部反对温家宝签署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德国总理访问北京，将再度接见中国公民社会代表；西藏康熙道孚县境内发现罕见变色图灵；西藏黄河园区湿地面积持续萎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5号受邀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庆典开幕仪式。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里湾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庆典仪式于本周六25号将在儿童村体育广场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受邀出席建校庆典开幕仪式。这也是达赖喇嘛与近期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接触胆结石手术后第一次向流亡藏人公开露面。虽然每年的10月23号是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纪念日，但校方为了配合达赖喇嘛的行程安排，特意把今年的庆典仪式改为25号进行。西藏儿童村各家庭负责人彭索南杰祥本台表示，每年的建校庆典举行得非常隆重，但今年由于上半年西藏风俗民众被抢杀，学校方面只安排表演两个节目，主要是为了应请达赖喇嘛的驾临。据了解，西藏儿童村是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中最早建立的教育机构，至今已经扩建成拥有15所分校和15000多名西藏学生的庞大教育机构。原名叫西藏儿童育幼园，后来改称为西藏儿童村。西藏儿童村今年还特别邀请了1980年10年级毕业生参加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庆典仪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0月17号深夜奥运期间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政策到期前的最后15分钟签署了第537法令，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报道拥有更大的自由。但是温家宝的这一签字也遇到中共安全部在内的中共内部的阻扰。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引用北京的消息报道说，北京领导层中对延长这一规定的做法直到最后一刻都有争议，据说主要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要求对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实行监控，防止他们到危机地区或西藏等冲突地区进行报道。直到为奥运制定的这一规定上周5月17号到期前最后15分钟，温家宝总理才签署了第537法令《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尽管温家宝签署了这一法令，但外界仍然认为签署这一条例并没有多大意义。南德意志报报道说，即使按照现行规定，中国的新闻自由仍然十分有限，例如禁止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记者住宿的旅店必须向警方报告的规定仍在中国实行。该报进一步指出，签署这一法令虽然改善了外国记者在中国进行新闻报道的法律基础，但它并没有改变实际状况。中国当局同时明显地加强了对外国记者的监视，外国记者对政治敏感问题进行采访之前，国家安全部门就开始更为严密地监听电话，威胁接受采访的中国人。外界也预测新规定明年将面临考验，因为2009年是天安门事件20周年，是1959年西藏起义和达赖喇嘛外逃印度50周年。此外，中国大陆知名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统批评中国政府对本国的媒体记者和外国媒体记者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并表示，无论是对内记者还是对外记者，都谈不上享有新闻自由。他说，做人还要讲个表里如一， 政府对新闻采访又岂能中外有别？真正良好的国际形象不在于你对外国记者如何，而在于你对本国的媒体是否做到了自由开放，是否满足了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这些刻意让人民闭目塞听的宣传纪律早就应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并指出，奥运期间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规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规定的，而不是中共主动做出的举动。他还举例近期中共迫害中国国内新闻记者的案例，说中共宣传部实行的新闻宣传纪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一套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供官员们根据对自己的损害大小来随心所欲地进行玩弄。但是英国外交部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并希望温家宝签署的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能够在中国得到很好的落实。同时这一条例不仅是针对外国记者，中国本国的记者也应享有这一条例中规定的新闻自由权利。欢迎继续收听由纽西兰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联盟与亚洲的45个国家元首将于本月24号开始在北京共同出席为期2天的亚欧峰会。德国总理梅克尔在这次除了同中共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外，还将接见民间的公民社会代表。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央消息，德国联邦总理府高层官员表示，在这次参加亚欧峰会的各国元首中，只有少数的国家领导人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可见中国政府重视梅克尔的来访，而总理梅克尔也相当期待。这名官员还表示，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充满信任，除了北韩和伊朗的核计划、阿富汗、缅甸、乔治亚问题之外，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议题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和人权等敏感问题。德国总理梅克尔还将延续前2次访问中国的惯例，在北京会晤部分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等公民社会代表，讨论高度经济成长下的社会价值的变迁。这位总理府官员继续指出，中国经济气氛、各式个人发起的维权和示威运动不断增加。梅克尔总理关心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如何跳河并行的发展，希望与民间认识讨论。去年9月，梅克尔总理不顾中共政府的施压，在总理办公室公开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德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对此，这位总理府官员表示，梅克尔总理于今年7月在日本参加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曾亲自向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意味着他支持西藏独立，而是希望中国政府维护西藏和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的宗教认同。德国政府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消息指出，德国总理梅克尔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在西方国家的领袖中独具一格。2年前，梅克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北京时，曾接见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圭帝等民间维权人士，并前往上海与卢金贤朱家讨论信仰自由问题。2007年8月，梅克尔也在北京会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达通等4名新闻从业员，讨论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纽西兰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道孚县巴美镇近日发现罕见的变色土轮。此外，西藏青海昆仑山上也发现了一块昆仑玉毒料。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这一罕见的变色土轮是在西藏甘孜州道孚县巴美镇东南，分布面积为5平方公里。中国大陆专家表示，新发现的变色土轮随季节和天气变化的土轮色泽，堪称与著名的喀斯特石林媲美。变色土轮是岩石受极大的剪力与力化作用造成挤压磨碎，或是岩石受到强烈的动力变质作用后而成，具有条纹状、带状、很致密、状丝碎石的特质。 另外，近日西藏青海格尔木市玉石经营者在昆仑山发现了一块昆仑玉毒料，重量质地都属罕见，玉料长 1.9 米，高 1.05 米，宽 1.4 米，初步估算重量超过2吨多。据介绍，这块石料是在距格尔木市100多公里的三岔河附近的河床里发现的，当时石料只露出了一小块，挖开后石料表面覆盖着一层黄褐色的薄皮，里面质地白润细腻，属昆仑玉毒料，业内人士俗称山流水料。他的发现让多年从事昆仑玉的行家也惊叹不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位于西藏安都的黄河园区湿地面积在过去14年内持续萎缩，萎缩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专家最新研究表明，1990年到2004年的14年间，黄河园区湿地出现持续萎缩，萎缩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消息指出，自2005年以来，有关专家对黄河园区的湿地变化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在对黄河园区1990年、2000年、2004年的卫星遥感图片进行对比判读后，发现黄河园区湿地面积已经从38万平方公里萎缩为2004年的近34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萎缩2800多平方公里。据湿地调查表明，2005年以来，黄河园区湿地面积仍然在进一步加速萎缩中。黄河园区的湿地以沼泽湿地和湖泊湿地为主，两者面积占湿地总面积的92%以上。在不同类型的湿地中，沼泽、湖泊和河流面积都处于萎缩状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录制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藏人的示威活动被迫停止，拉萨各街道被军警全面封锁，藏人聚居区当晚枪声不断。由于当局封锁消息，至今无法获知这起血腥镇压事件中真正的死伤人数。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3月14日在拉萨和周边地区发生的示威活动中，共计18人死亡。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方面获得的可靠消息证实，当天在小昭寺、大昭寺和冲塞康等地发生的示威活动被当局血腥镇压后，至少有35人左右被枪杀，但实际死亡人数估计更多。据可靠消息指出，数百名示威者在这起事件中受伤，但是地方政府医院拒绝提供医治，很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导致伤势恶化死亡。此外，在拉萨的所有通讯设备，包括室内电话线、手机信号和网络连线等被切断。3月14日当天，安多下河县拉卜楞寺的50多名僧侣手持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活动。下午约2点，500多名同寺僧侣及大批民众也参与示威，使游行队伍增至上千人。当示威者抵达地方公安局时，警方开始鸣枪警告并殴打示威民众。临近傍晚，示威队伍被军警武力驱散。3月14日，位于拉萨市曲水县聂塘乡扎堆寺的一些僧侣也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Thank you.